们是要讲到犹大书里面犹大所劝勉我们的四件事。第二件是在圣灵里祷告，这一件事是很普通的真理和劝勉，但是这是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中间最弱的一环。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情形怎么样，我到一个教会中去了，也教会老练不老练，问什么祷告聚会参加有多少人。一般的来说，一个的教会礼拜五晚上查经或者是团契，能够到主日聚会50%到60%，礼拜二祷告会能够20%就很好了。不知道你们多少啊，你们自己问好不好。所以你会看见啦，大家都知道要祷告，而在祷告聚会参加的人，那是各个教会的普遍性的，是比例最低的，是最低的。按照我自己做基督徒70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教会有一个教会非常的特别，就我昨天跟你们讲起了，在英国的 Austin Sparks， 在 Onoak， 他们礼拜二晚上祷告人数超过主日的聚会，多久？2个小时。什么原因？原因乃是在于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最后弟兄带我们唱教我祷告，因我们软弱，因我们在地上啦，真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所以我们这是的的确确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祷告不祷告差不多嘛，不祷告也是这样嘛，祷告过也强壮了不太多少。但最后所唱的首诗歌，祷告摇动主的手，那姓吴的弟兄所做的这首诗歌，在20几年前在中国教会中唱的时候，有人起来反对，这是太不尊敬主了，神在宝座上管理了一切，怎么能够说呢？我祷告摇动主的手的了。所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领会的人啊，公开批评这首诗歌，我说某某弟兄，你诗唱的太少了，这一首诗歌祷告摇动主的时候谁先做的？那是 A.B. Simpson 先做的啊。所以诗歌呢，你要看见啊，好多的诗歌呢，它不是临时的感动，是别人已经写了而他有感动的。 A.B. Simpson 为什么说呢？祷告摇动主的手，我手不能做的事，我祷告才能够做的啦。为什么缘故？ A.B. Simpson 是主要到全世界传福音的，到全世界传福音的。我昨天跟你们讲过了，20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来，那一般西教士都是非常好的家庭长大的，读书也是非常好的啦。大家都知道，当初200年前到中国剑桥7节7个人，都是英国有好的家庭的，读书是毕业是最好的7个人了，做了西教士到中国来，福音传不开。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20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2个因素抵挡的，一个是儒家的思想，一个佛教的迷信了。这样的西教士到地上到中国来找，没有办法把福音来传开的。所以 A.B. Simpson 呢，也是不光是到中国了，到世界各地去的，不是基督教的国家，欧美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了，许多国家对基督教开始是没有接受的了，要到那些地方去的时候，就像个大山一样的挡在前头过不去了。怎么能够叫大山挪掉？就祷告才能够挪掉呢。所以20几年前有一个人来批评这首诗歌，我说你诗歌唱的太少了，这是 A.B. Simpson 讲的。第二，你在神面前的工作当中太起码了， 你以为说祷告这就我们软弱了，这就我刚强。你如果把祷告看到这一个祷告聚会来的人就很少，因为什么呢？不祷告也差不多嘛，不祷告不软弱，祷告过还是软弱嘛。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祷告，祷告乃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了。所以为什么伦敦奥诺克他们每一个礼拜二的祷告的人数超过主日的崇拜，一方面呢是弟兄姊妹灵性的成长，一方面呢他祷告什么，每一次祷告超过两个小时的。他们怎么会在祷告的啦？那是祷告聚会要开始的时候唱过诗，然后有一位起来做见证，他刚刚从印度回来，印度复印，英国人统治了印度了，政治上在印度英国人手里头了，但是印度人中间还是印度教，不是佛教啊，印度教非常通行了，传福音是非常的为难。到印度传道比在中国传道还有个大的难处，中国要感谢秦始皇的文字统一，英国文字没有统一，流通的文字一共有17种，一个帮一个文字，一个帮一个文字的。所以传教士要去的话呢，到每一个帮里头起码做过2年，就到那一个帮的文字才了解的。中国的话你到哪里去了，语言还没有统一，解放国稍微统一一点了，现在又不太统一了，也是说什么看见广东人一讲广东话，看见我们上海人讲上海话，不一定讲国语的，这文字就是统一的吗？所以他们到印度去了之后了，回到了伦敦了，来报告了印度福音了，已经几十年一两本传下来了，福音不能够这样开光。所以有了提了之后了，大家都是为着印度福音来祷告的了。这什么？为着神在全地上的需要了。这一个的需要的话呢，一面是他们灵性成长，一面弟兄姊妹都从事在福音的事情上的。我们对于福音呢都知道该传，那么我们关心的范围有多少？你们关心的还是圣何塞这个地区啊？就是在美国的话呢，看着我们中国人在北美的都是中国人啊，情况不同的。你们圣何塞地区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许多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啦。所以这个呢，连在美国这40年来了，福音那个传光吧，大都是知识分子上传光的啦。叫一些移民的人福音还是很少。所以你如果真是为着神的心意了，要把福音传开了，连在北美中国人就传福音了，你们知识分子啊，容易跟知识分子传，你们知识分子啊，不容易跟移民的人来传。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叫唐守林，这以后成为三智会的副会长的，他带一个人姓祖的，就是江守道。那唐守林是大学的英语教授，这江守道是因着他江守道的父亲是江长川，乃是卫立公会的总舵，他没有姓祖的，是唐守林带他姓祖的了。他这江守道起来不到30岁，全中国的西教授起来就只知道一个 Stephen Kong。布道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交大读大学读书啊，就要听江守道讲道。江守道讲道完了，谁要信耶稣啊？举手。我是非常的可惜，我已经信主了，我这一定举手了，一定举手了，太受感动了嘛！说江守道很好，但我告诉你奇怪了，江守道对这没有学问的人福音没有什么能感动的。唐守林啊，大学教授了，每一次出去播道中编2首诗歌，到农民中间去传福音了，农民中间呢、有人信主的，一样传福音的啦。这个唐守林啊，是大学的教授啊，能够跟没有知识人传福音，像说到只能跟个知识人传福音啊。你要真是关系到福音的话，到底你在神面前恩赐什么？恩赐没有办法。 但是到底你的恩赐不够的啦，这却有这么多人需要的，怎么你就需要建筑别祷告？所以请大家切切记得了，你们礼拜二晚上祷告会不要单单为着软弱祷告，不要为着说哎呀我今天呢在神面前还不太刚强，在神面前呢还有许多事情不讨神喜悦，你这样的话人数很少的。你祷告是什么？要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啦。所以像伦敦的奥诺克的聚会，等到中国解放了之后了，多次都同为了中国的解放了，基督徒受着逼迫而来祷告的了，不是为了他自己，为了全世界的光景来祷告的了。1972尼特森先生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奥诺克几次的礼拜二晚上2小时都为着尼特森被关起来而来祷告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他们教会中间灵命成长，第二个了，祷告人数增加。为什么？他们并不是为着他们当地的，为着当地祷告不祷告差不多吗？为着世界各地的话呢，才需要，这是没有神的慈恩的话呢，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到尼特森先生被抓起来了，他们知道说共产党节奏路线对着基督徒开刀了，他们不光为着尼特森祷告，更是为着受尼特森所带领的基督徒不要因着教会的逼迫而软弱下来的。软弱没有啊，软弱了。我1948离开上海的时候，礼拜天聚会的人数到1200位，但我79年回到上海去了，我找一些认识我的人了，几个人，7个人。第二次来去了，找多少？9个人，大多放弃信仰，放弃了。那么我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放弃信仰，到文化大革命了，实实在在受不了。你不放弃信仰，红卫兵来了，把你客厅卧房东西全部的丢在马路上，撒发了把你倒个开，看里头有没有圣经藏在里面的了。哎呀，都丢在马路上的时候，混在走了，收回来了。过2个小时，另一帮红卫兵来了，又把他丢掉了。受不了了，放弃信仰。一放弃信仰了，红卫兵不来了。所以我到中国79年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四班到1200位，但我却要找一些基督徒啊，只找了7个人和9个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7个9个，为什么？奥诺克几次为了中国大陆基督的时候逼迫而来祷告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们祷告就会怎么样，你们为着什么祷告？你为着个人软弱祷告20%就很好了，你们为着神过神的需要了，真正是只有祷告摇动主的手了，能够祷告了就大山那么挪移了。山是什么？拦住福音的。拦住福音不是在你们身后睡，拦住福音了，在世界这个第三国家的里面呢，那样对福音还是拦住的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你我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啦。我们中国呢，总是已经10几年来了，大城市知识分子信主了，是。知识分子信主的速度非常的快，快到一个地步了，是超过着美国中国人信主的了，快到这个地步了。但弟兄姊妹啊，比例有多少？现在中国大陆信主的比例大概全人口8%到10%。美国多少你知道吗？美国中国人的基督徒比例只有6%到7%，台湾多少？4年前只有2.5%， 现在好一点了，到了4%了，所以你要去看到比例的啦。连台湾这么自由的国家啦，以前的时候啦，二十三十年前的时候啊，已经到了15%了，降到了2.5%。所以我只要去注重到数字来说的，在台湾呢，只有台北的淡安区，全台湾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记住的比例12%。12%了，连在全台湾呢、啊，知识分子住的都台北的大安区了，也不够到了12%了。感谢神了，这几年的功夫了，小的城乡间啊，福音慢慢传开了，靠什么？乡音团契。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呢，参加到乡音团契的了。乡音团契的在美国总负责那位弟兄我就很熟，他说本来做医生了，医生不做了，专门是乡音团契文字的发表，都是他们夫妇两个人在北美发表的了。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不要仅仅是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啊，乃是到台湾去传福音的。中国大陆还有政治上压迫，台湾没有政治上压迫，但是受影响最厉害的是什么？钱财发展，经济好了。为什么30年前基督徒比例这么高，现在基督徒比例这么低了？并不是政治上的压迫，那是钱财上的增加。一经济增加了，爱与助人就少了。我告诉你，我气死李登辉了。李登辉啊，改都没有做副总统之前想做传道的啦，是基督徒了。一做副总统的时候呢，哎呦，李登辉这个人呢、啊，把国民党搞垮，把基督教搞垮。哦，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呢，有一次花莲一个大的庙刚刚盖好了，李登辉去参加，我不怪他，搞一个政治家呢。国民党啊，已经在民间啊不被人所尊重的了。花莲这个大的庙盖好了，是老百姓啊非常注重的一个中心啊。李登辉去参加，我都不怪，我这个都蛮开明的了。有一次，他跟宋楚瑜经过了宜兰，看见有一个庙去求签，我气死了。你到花莲啊？像这个大庙的落成典礼你去参加，你这个基督徒我都不怪的，这我的政治上的需要。当然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做总统的，讲话很容易吗？还有总统不需要顾到吗？但是你何必到了宜兰一个庙里头去求签的啦？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呢、啊，你们都上就是有现在有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其他大多是从台湾来的啦。台湾福音的需要比中国大陆还需要啦。福音传出去的拦阻不同的，大陆是政治上的拦阻，现在还是有，稍微松一点了。这台湾不是政治上的拦阻，台湾是经济上的拦阻，经济的发展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我如果不关心神的旨意，祷告不祷告差不多的。我们如果关心神的旨意了，所以这就 AB 信说了，祷告摇动主的手了。如果神的手能不动的话呢，我们再来传福音了，他们有一帮的同工一同出来传福音了，都果效很差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跟你们提了，在华人教会的当中啦，最弱的一环就是祷告的这一环。我盼望呢，先开头跟你们提到这一件事啦，叫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祷告的了。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不关心福音，你们不关心神的旨意，你祷告顶多为着你个人，哎呀，主啊，保守我了，今天不要就与我出祸了，不要有危险了。我告诉你，不需要祷告，不祷告主也保守的， 何必你祷告呢？哎呀，主保守你了。这一些呢，祷告都不祷告，差不多的。但人要发现有一些你关心神的旨意了，关心福音的传开了，你实实在在的没有办法叫神的心意在今天地上的能够扩展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这个简单开头的话能够影响你们。我虽然是这么的讲了，如果我讲过了，你们礼拜二晚上祷告增加到十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没有办法增加到十分之九的了。能够有些弟兄姊妹就是看见了，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福音的传扬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的心愿，但是又传不开了，到这样那是一同来祷告的了。我预先提一下，有一个的祷告这是很需要的。祷告是什么？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如果有佛教的，佛教是两类，一类的佛教是人生哲学，就你怎么过一个啦，心气生四大皆空啦、你知道佛教没有神的，是神是人生着福的啦，不是神创造人的啦。所以佛教的根源是什么？佛教根源跟我们基督教不一样，所有的宗教是人寻找神，佛基督教是神寻找人，不同的啦，是吧？而佛教是什么呢？乃是为着的你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好一点的啦。所以我自己佛教家庭的啦，我家里头啦专门有一个房间是佛堂，是我祖母念佛的。我祖母到时次长寿了四十几年，每一天清早天莫亮了就起来了，像冬天都是这样了，在院子都来拜，然后到房间去拜。拜什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管观世音菩萨呢？丈夫生意不好了，求观世音菩萨了。儿子结婚了三年没有孙子了，就观世音菩萨了。所以我的祖母了平时吃东西很省的啦，我们又没有冰箱，吃过的菜的话不舍得丢的啦，第二天有味道了再炒一炒还吃的啦。但是每一年他跟老太太到普陀去进香，看见一个菩萨的衣服都已经很旧了，这个老太太给他换一件衣服。什么衣服？金片，氧化了吗？这个衣服就不好了吗？所以这个老太太给他换，这菩萨身材又这么高了，二十层高的啦。哎呦，我的祖母啦，每一年进冰箱，进到去进香的时候啦，到普陀去了，总是几个老太太选一个菩萨啦，给他换一套衣服。我问我的祖母啦，你为什么给菩萨换衣服了？哎呀，你往给那菩萨啦。写一本簿子了吧，你骂人了写下来，你打人了写下来，到你死了之后啊，定规了你到底下十八层地狱还是十四层地狱。我也有罪嘛，我也下地狱了嘛。菩萨想一想，哎呀，他就换过两件衣服就不下了嘛。他这么贿赂的我、为什么给菩萨换衣服了？那是死的时候不要下地狱了嘛，是这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一种的佛教知识分子没有的，知识分子是讲到了一个人生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看电视啦，我在纽约常常的上午的时间有一个佛那个和那个很有学问的人来讲到佛教的，是讲到一些呢人在地上为人生活相处的光景了。那这是一种佛教。如果你亲戚朋友是这一种的佛教徒呢，你跟他传福音有你兴趣，但是佛教有另外的跟鬼神有联系的了，实实际际有鬼神有联系的。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我在定海嘛，我家的后门巷子过去是个的那个庙嘛，做戏的我们去看了，还不是还不仅是如此。有一次我年轻去的时候，佛堂里头有一个的一个布，像这个一个 screen 济公显出来的，济公显出来的了。济公怎么也是佛呢？ 印度的佛教都没有济公的，是中国的济公吧，是中佛教到了中国了，跟道教连起来了，那是临界的事了。所以如果你们的亲戚朋友有佛教里面跟临界有关的了，你试试看怎么传福音，他不会信主的，不会信的。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你跟三十个人进食为他祷告，捆绑他暗中的黑暗的权势，这样人才会信主的了。所以祷告了，对着传福音来说了，这都是佛教徒，而佛教他的态度有不同的了。跟鬼神有关的事情，你非要进食祷告，否则他不可能信主的。你才知道了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了。所以我在讲义中间也最后提起了，等会我再讲了进食祷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有一次下了山，有一帮人围着主耶稣，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一个人过来对主耶稣说了，我的儿子被鬼所附了，叫给你门徒祷告没有用啊，没有用了。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啊，我等候你们到什么时候带到我这里来吧。主人一来把鬼就赶走了，鬼赶走门徒很不好意思嘛，怎么我们赶不走呢？你这个赶走呢，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要禁食和祷告，中文上啥个和字，非要禁食祷告，否则赶不出去的了。鬼有不同的，有的小鬼打他一个耳光他就逃了，有的大鬼啊祷告都没有用了，要禁食了才能够被赶出去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真是没有遇见过了太难的事，我们太难的事了。我最讨厌基督那个神没有的安排，就好了，交给神了。我是什么神交给神了？神交给你，你交给神，不负责任的话吗？是吧？神没有来做工作吗？神能做工，你要摇动主的手嘛，来做工嘛？怎么摇动？这是祷告摇动主的手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到在灵里的祷告，这是太普通的题目，却在真实的生活的里面呢，是人基督徒中间最缺乏的一个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看看我的讲义，祷告的意义是什么，重要性什么。祷告呢是讲内心所意愿的事，却没有力量能够做得到，在向着神来祷告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最后了，叫做圣灵了，随时祷告祈求，并要再次精行不倦，为众生都祈求，也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方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想呢，你不懂读圣经有没有问题，我读圣经都常常是摇头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头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去访问 World Vision。 World Vision 啊，他们有一个部分啊是文字部分的 manager， 胖胖的了。我一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那个台湾的中国人啊，你们很好，你们读圣经好，我们美国人读圣经不好。我什么美国人？你们读圣经吗？是上下吗？点头的吗？我每个都是摇头的吗？很熟的吧，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的圣经还是现在你们的新的圣经都是摇头的吗？很写的吗？我的圣经还是直的吗？我的圣经是点头的啦，我心中是摇头的。圣经的话，我不是囫囵吞枣就吞下来了。保罗写过以弗所这么高了，最后要门徒为着他祷告。哎呀，我常常都讲了，你们在教会中啊，不必为着黄毛、黄长老啊、林长老祷告的了，他们也很刚强的嘛，何用你们祷告呢？你们要祷告的是为着软弱的人祷告了，这个保罗要他们来祷告的，怪不怪？你们都不觉得怪的？哎呀，我觉得很怪，为什么？保罗怎么说？是我得着口才。开口方胆讲人啊，神的奥秘，对不对？ 保罗就发现了，你的这样有保罗有启示的，这样保罗有神特别的恩待的人啊，保罗要去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口才。什么叫口才？口才不好了，讲了三个小时啊没有讲清楚；口才好了，五分钟就讲清楚了。口才不好的话，都是讲的人了解了不受感动；口才好的话呢，简单几句话就叫人受感动的。所以我告诉你，我传道已经到60年了，我才知道的了。我传道60年了，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跟我谈，我有相当的把握能够给他传了。林先生啊，你讲的福音很好，这个讲的耶稣我要信，很好了。不过我到老年再信，气死我了吗？都是说，都是理智上都是我，你讲的很好吗？都我要信吗？不，老年再信了。但弟兄姊妹了，我能够讲到理性上的接受，没有办法讲到心门打开，接受主进到他里面。我凭着我自己做基督徒经验，做传道的经验，能够理性上来讲的。但弟兄姊妹，就是心门打开必须圣灵。所以我现在也知道了，一面我的理性讲，一面我内心祷告。我说主啊，你已经恩待我了，给我相当的知识和一些经验了，我都能够这么讲了。他说他都点头了，但是心门开不开，说你圣灵来感动他了。所以我在外面是跟他讲，我里头是给他祷告了。为什么？不是圣灵之功，我是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呢要以弗所教会为着他祷告了，使他得着口才，能够方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不是胆子小不讲，胆子很大了，讲了没有用。保罗这么有知识的人啊，这么懂得圣经的人啊，福音呢传出去了，还不能够叫人感动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不是祷告聚会，祷告不是你安静跪在主面前。我来一面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心里头的祷告。为什么祷告？简单的话，神啊，你不出工，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做了我本领了吗？都把我的经验，都把我的知识也用理性上来讲了吗？讲到一个都头点头了吗？这才能够接受主，心门打开，还需要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啊，神对我们基督徒啊做法了，留了一手不给你的啦。哎，你这个什么都可以学了，最后一手叫人手心打开了，非要他圣灵的做不可。我做传道了，不是糊糊涂做传道了，帮忙服务做传道，我很认真做传道了，我有很用功啊，积累积下来好多的理智上的讲法。但是我知道了，我再多的累积没有用，最后这一手在他手里面，不是我手里面的。所以神呢，都能够各方面的造就我们了，就我们也爱主了，也就侍奉主了，也愿意了。但是最后叫人心门打开了，神留一手在他手里面，你不祷告，神就不做工，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告诉你了，你越经验多侍奉主了，越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有办法，理智上真理上明白了，那叫人能够觉知心主，没有办法了。不光是叫人觉知心主，就教会弟兄姊妹受到了感动爱主的，有一手还留在主手里面的了。我常常跟主说，主啊，我已经累死了，你这一手还不交给我的了，那不交的。累死是你好好有知真理吗？好有口才吗？都能够叫人真正的里头基督都受感动了，还是在神的手里面的。所以你要原谅我说我侍奉主60年了，但是我就知道了，我的主啊好厉害，这一手还留在他手里头，再多经验都没有用了。我如果不用功，真理讲得不清楚， 我如果不用功，没有理智上的实际的例子来讲了，这人也不太容易明白的了。我都能够学了，我也很用功的了。但是还有一首呢，在主手里头，什么逼着我们自己没有用。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回到主那自对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相当有用了吗？我带着好多人信主吗？好多教会都兴旺了吗？但是我发现我是无用的仆人，真正用处还在神手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为着祷告要看为着什么来祷告。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吗？为着说，哎呀，今天能够平安啊，不要叫我路上遇见车祸了。这个祷告不祷告差不多吗？你不祷告，什么也保守你的啦。就是真正的侍奉主，为着主的旨意的成就了，非要来祷告不可了。第二个啊，祷告是什么？祷告乃是信徒和神联系的凭借。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了。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要分开时间来专门祷告，不是随处祷告的。随处祷告的话，祷告来祷告去不知道祷告什么了。你总有安定的安静的环境啊。说圣经没有祷，圣经没有想祷告要闭眼睛，哪里有啊？主耶稣抬头望天祷告说，眼睛睁得大大的嘛。那我们不行了，一定要眼睛闭起来，因为常常有人打岔嘛，看见东西打岔了，只好闭起眼睛了嘛。你真正是祷告时间久了，不一定闭眼睛了，随时祷告了，不一定关在房间里面了。那这是一个过程哈、啊。你们刚刚蒙恩不要学啊，随时祷告了，随时祷告，不知祷告了糊涂到什么程度了，等到你真是有一个好的祷告的时候了，能够随处祷告的了。那么有一个的例子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20年前我在纽约牧会有一个姓洛的姊妹到美国来了，她女儿在结婚了，给她买了飞机票了，要回中国去了。去飞机之前呢很不平安，所以跟女儿讲呢，她要不要坐这个飞机啊？为什么我不平安嘛？女儿说，妈妈，哎，你到美国来开了半年的签证嘛，延长半年一年了，不能延长嘛，你跟他讲嘛，我不平安嘛。女儿说，妈妈，怎么说你不平安，我和移民官去申请呢？他没去讲嘛。这个女儿觉得妈妈真正是不讲理了，没有办法啦，跟移民官说，因为我刚刚结婚一个月，我跟你丈夫相处的不太好，我妈妈能不能再多留两个礼拜陪我。移民官准了，我这个移民官一定是刚刚结婚的，老结婚不会准的了。那这是一个啦，对，意思说嘛，这个飞机就是大韩飞机给苏联打下来的啊，被打下来了。如果不是邻里都跟神联系，他怎么知道70级的飞机会被飞机打下来的？从来还没有过啦。那么我也跟你们再讲另外一个事，到1949，哎，中国大陆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许多人呢都要逃到香港，逃到台湾去。我们认识一位姓蔡的一位的姊妹，她的舅舅很有钱，是在香港的，在台湾的啦，给她买了飞机，买了船票。那个船票很难买嘛，哎呀，这个姓蔡姊妹不过20岁左右了，一上了船就不平安，已经上了船了，她就上岸了。他跟舅舅讲了，我就不要坐这个船，为什么？你都很不平安，不平。舅舅说，船票我托了人买的啦，不光是钱的问题啦，托了人买的啦。你不上船的话呢，我再要买票就很不容易啦。这个姓蔡的姊妹说，我好不平安，说他舅舅也没有办法了。基督徒啊，正是太着迷了。以后这个船，和平人沉在定海的海面上，姓蔡的姊妹。所以这是啊，都已经6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基督徒了，要随时的祷告。所以什么是祷告？平时你不必问说今天有什么灾祸， 神也不会是特别来问的。你不要说，哎呀，这每天早上起来啊，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那不是神经病了吗？但你会发现呢，如果有一些事情，危险事情来了，你神会指示你，怎么指示？随时的祷告。亲爱的，心静主的啦，祷告乃是头一个，那是与神有联系。所以我说什么叫祷告？祷告乃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上的人与灵界的神联系的那个凭借，那个签的，我们跟神之间有联系的啦。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做事都是高级科技的啦。请问你能知道三年以后你们的高级科技是怎么样？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了。你问了胡锦涛不知道，你问马英九不知道，你问奥巴马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的了。那弟兄姊妹呢，我们基督徒呢，能够有圣灵的指示，但是要紧，你不随时祷告你也不知道，危险是也不知道的。所以基督徒身上一个祷告啦，那是第二个是什么呢？那是我们跟神有联系的，活在神面前的。你原谅我说，我在美国没有读过书，我到美国啦，昨天跟你们讲，我到查经班啦，我两个月有一次到纽约 Upstate， 有五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是在这 Rochester。Kodak 有一位弟兄叫陈宝国，他在 Kodak 做事，家住了很附近，说我去了终于有一次了，请同事到他家吃饭的，同事12:05就到家了，他的太太已经烧好菜了，我琢磨这样吃一点饭好，以后呢过了到12:20左右，我开始传福音了，一直传到了12:55，完了1点钟他上班，他们去了。那我头一次去的时候，这些人呢就问了，哎呀林先生啊，你从哪里啊？我从台湾来。你在美国哪里读书啊？我说我美国没有读书。我一听到他们一听我美国没有读书啊，讲句话，哼哼哼哼哼哼的。我说你们这个 PhD 什么从这做中文翻译，不是，不是，是50年前的翻译，80年前翻译，万能不是吗？现在不是博士，是专家，专一个经验。哎，你懂得的我不懂，我懂的你也不懂，什么博士学位什么稀奇了，什么有什么不懂，连儿女养的都不懂，那 PhD 有什么用了？孩子啊，到10几岁我吓死了，有什么用？夫妇相处都不懂，什么？你这个专一个尖的，所以我就发现了。所以说你们那些学博士不要谦卑的，你一谦卑他一骄傲，我讲你们是啥，你懂的是我不懂，不过抓一个牛角尖嘛，一个尖嘛，还懂得什么什么博士，哪里是博士，好多都不懂的嘛。那弟兄姊妹啊，我跟你们好像讲笑话，要讲是什么，就是从神那里的引导才叫我们能够啦在地上怎么生活的了。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到美国传道40几年了，有两个人不相信自己有罪，一个在普渡大学的一个沈庸生教授，就是香港大学的工学院的院长，一个姓李的了，在纽约 Rochester Silvercus 公司做事的。我遇见姓李的那一位啦，我问说你学什么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你学理论还是学实用的，他说我学理论的。我说哦，你学理论的找不到工作的啦。他怎么说？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学实用可惜了。哎呦，像我这个聪明学实用可惜了，我也学理论的啦。结果在西瑞克公司做事心情非常的不好，我这样聪明的人啊，拿到博士学位物理学理论的，自己公司啊做的 develop 做一点工业的事，很心中不舒服。他跟经理讲了，经理讲我给你找个心理医生， 心理算心理专家了，心理专家跟他700个人讲话，心理专家说你们这些聪明的都是 depressed， 不聪明还不 depressed 了，太聪明了吗？我这样聪明的人为了这个事情了，福音不听不信。他也很好，他说林先生，我不能够承认我有罪，我承认有罪比如我撒谎我犯罪了，我免得犯罪我就不承认有罪了。哎呦，我在这美国40年遇见两个人不承认有罪的，那么这是为了吗？还参了一聚会。有一次啦，我离开 Rochester 啦，我上飞一上飞机，他是送我上飞机，上飞机的时候啊，飞机误点，那我说李先生你回去吧，哎，他说陪陪你了，这个 cafeteria 小小的啦，一个人一杯 orange juice 坐着谈谈。我跟他谈什么？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我的神定规的创造宇宙万的目的是什么？根据这个目的呢，神在造万有来，造了之后呢，受到魔鬼的打击，神怎么样呢？从在魔鬼打击的里面呢，能够把它挽回过来，而挽回过来是叫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挽回过来了，那是先担当人的罪恶了，把人从罪恶的审判中挽回过来了。哎，耶稣基督复活了，叫人重生了，叫信主的人生命改变，生活改变了。他因为我讲这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所以这是我在美国40几年传道了，只有一个，并不是讲到罪信主的。因为他说他没有罪，他说政治也是非常好嘛，是站在神永远的旨意而能够接受主做救主了。这个人呢，现在洛杉矶是 Xerox， 他已经退休了 Xerox 公司了，在20多年前在洛杉矶又开展了有一个的 branch， 托给一个姓张的张福生，叫做李弟兄帮着张福生的忙了，在洛杉矶呢，石油公司就发展出来，工作非常的高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那么我怎么能够把它传福音？祷告来的，我还从来没有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讲到神永远旨意的。我信主不信主吗？这个人这么的聪明啊，也不认识我有罪的啦。我就在飞机场的 cafeteria。跟他两个人一人一杯的 orange juice 了，在谈的里头有个引导，跟他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我自己在美国40几年传道的，只有一个讲到神永远旨意了，拜人这一个人信主了，是什么？祷告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以为你原谅说你们啊，导师传布道的范围不广，都是中国人都差不多了，哎，但是连中国大陆来的人传福音了，要知道他的年龄，现在50岁以上的人呢，不要跟他讲有罪，你一讲有罪了，他说你有罪，文化大革命你对我有罪，我就承认，哪里这么简单的？你动我就动你的嘛，是吧？所以你中国大陆50岁以上，不要跟他讲罪了，加上他讲爱。哎，共产党说你要爱毛主席，你要爱共产党，没有说毛主席爱你，是你爱毛主席的了。所以这个50岁以上的中国大陆跟他讲爱的啦，讲爱套个大圈子了，以后再讲到罪的啦。所以中国大陆40岁以下的讲罪没问题，就是中国人啊，都大陆来的，40岁以下一讲就对对对，无罪无罪就成了，60岁以上不承认的嘛，因为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嘛，所以连跟着大陆来的人传福音，从哪个地方着手？福音永远是古老的福音，没什么改变的。你着手进入到人心里头了，你需要祷告神给你智慧了，才叫你福音传过去了，能够叫人来信主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自己布道了，在1972年头一次北美华人福音会的时候，我带个专题，我就跟他讲中国人中间怎么传福音，我编出一个的资料来，都是中国人，14类不同的。 有的人注重学问，不注重生活享受的；有的人注重生活享受，不注重学问的，对不对？有一些人呢、啊，很注重道德；有一点呢、啊，什么道德不道德，我只要好好的享受就可以了。人类不同的了，这种中国人呢、啊，十四类不同的啦。你一个不同的人，应该从重点是什么重点去传？重点不空算了，用什么圣经章节了？我在那一次啊讲了之后呢，几个教会跟我说：“林弟兄啊，好不好？你今天这次在聚会中间的讲义了，我们到教会中间去训练弟兄姊妹。”我说：“好，你去训练吧。”因为我从神那里白白的得着，你今天白白拿去嘛？不到这么简单。当然了，福音很简单的啦，但你没有智慧，你福音啊再传都传不过去的啦。那弟兄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圣灵的感动而来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们在主面前呢，你只要在神面前的侍奉神要多关心，关心的范围大，都是不道的关系的中国人了，也发现有些中国人传福音有用，有些传福音你没有用了，你需要圣灵里头来寻求。那这是啊，犹大所说的啊，在圣灵里头的祷告。那么在圣灵里头祷告，蒙神的垂听，看下来好吧？乃是有两个的要点，一个在圣灵里来祷告的了。这个圣灵来祷告了，我的讲义上特别给你们预备了，有一个解经家Lalo， 他来解犹大书的时候了。他这里有句话了，这圣灵祷告并不是指的方言祷告，这圣灵里祷告呢，指的是内住的圣灵在内心所感动和引领的而发出来的祷告。我没时间跟你们讲了，昨天我跟你们讲，圣灵同一位圣灵是两个不同的功用，一个在里头做生命的，一个外头做能力的啦。所以这里啊，圣灵祷告不是外头的能力，是内在的圣灵啊，来给你感动你、引领你了，而发出祷告来的。第二个祷告，我们从前主耶稣说呢，我现在要到父那里去了，从今之后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来祷告的啦，在天上的父啦，就因着这个缘故就会那个答应你们。什么叫奉主的命？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好啰嗦哎，每一次祷告做最后一句话了，那个啰嗦也没有办法。什么叫奉耶稣的名？你拿一张支票嘛，到银行去贷款，要拿款嘛，看上面有没有签字嘛？啊，你没有签字，银行不给你嘛？你签的字，银行不给了吗？是那个有钱的人签的字，银行就给了吗？银行的行员呢、啊，指标拿去看的签字是什么签字的吗？弟兄姊妹，奉主的名是什么？是主签字。所以奉主的名是什么？摩安德烈最好的。什么叫奉主的名？不是说到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了。主耶稣说，你从前呢、啊、没有奉我的名啊，父不听。现在我到父那里去了，你奉我的名啊，主就会听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许多的祷告像支票的冒名签字的啦，银行也不给钱的啦。是什么叫奉主的名？摩安德烈最好的啦。什么叫奉主的名？祷告呢，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基督，祷告在天上的基督，这叫奉主的名啊。所以奉主的名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最后奉主的名什么你非要听不可了，不是我所以祷告了，那是你这个人都感动的，然后想着父来祷告的。那我是何必啰嗦吗？啊，这么啰嗦吗？那神就天在成都就是了吗？神很有意思，你不祷告神也不成全，你有奉照着他的意思来祷告了，神在成全有什么好处？好处乃是不是神成全你的祷告，那是你了解主的心意。所以祷告主了，也先了解了， 我所祷告的话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以前跟你们讲过啦，刚刚信主半年了，祷告特别灵，合理的也灵，不合理也灵，除非你要天上的月亮神不给的，其他都会给的。这个光景啦，维持了半年到一年，过了一年呢，有的祷告灵了，有的祷告不灵了。为什么因果？合理的祷告灵了，不合理祷告不灵了。刚刚半年了，合理祷告神听，不合理祷告神也听的。为了神证明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啦。等到过了一两年的时候啊，不合理祷告神就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因为你祷告不是神的心意。当到你爱主时间久一点了，合理不合理的祷告神不听，合理祷告也不听了。为什么？那是你对着神有没有信心。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有的有太阳，有的是 有太阳，有的是阴天，有的下雨嘛。但你一到坐飞机找云层了，永远是太阳。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祷告顺利了，神是真实的了，神从来不改变的了，乃是看我们站在哪一个地位中间来祷告的了。我们在我们人的地位中间祷告，有的灵有的不灵了，但是神到以后了，连合理祷告神也不灵了，乃是不会叫你怀疑神有了改变。你知道云层上面了，你也就是知道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的了。我在台湾呢，听了奥斯汀·斯伯格讲到很多道，很受感动。有一个故事很受感动了，他说他到了罗马去了，罗马城一个斗兽场吗？我想你们去过，总去过欧洲已经看了，没有去过就是说图画中已经看见了哈。当初多少的基督徒了，在斗兽场中给狮子老虎活活咬死的嘛。所以他说他斗兽场都去了，想到这么多基督徒被咬死，非常难过。他说他有一次他到罗马去了，在飞机上，斗兽场小小一个地方，你到地下了，斗兽场好大，罗马人啊杀了基督这么多呢，到在飞机上看了，斗兽场很小，神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神带领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了，看见你所站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你的地上的立场里啊，看见撒旦好猖獗，你的神的立场的里面呢，你会看见呢撒旦所做的非常的渺小。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祷告灵命上的成长。灵命上不成长呢，看见环境中的光景了很害怕。灵命上成长了，环境没有改变，好多的艰难困苦了，但是你心中并不因着环境的光景了，你里头心中会摇动的了。连我自己呢，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了，有一个的体会。我在做的高中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军队进到了上海，哦，进到上海的大的马路啊，都有日本兵站岗的啦。大的building门口了，有日本兵站岗的，拿着手拿着枪的了，上头有刺刀的了。经过了一鞠躬要90度的了，你不是90度过来的皮鞋就切你了，厉害的用刀来刺你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了，宁可绕道走过去了，不要经过了。日本兵站在那个地方了，看见日本兵就是吓死了。到有一天了，我说别打，别人放鞭炮了，什么事情？我家中有那无线电，天皇投降了。哎呦，我们上海都放鞭炮了，哦，天皇投降了。到马路上看见日本兵，敢不敢来刺我？他还有刀吗？还有枪的吗？他不敢啦。为什么？天皇投降的，你看他还是好凶，他不敢凶的嘛。我们要知道了，主耶稣就说是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已经胜过撒旦的。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在撒旦所努力的那一些灵魂把他抢救了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来去传福音呢，要帮助那个看人呢，人是被撒旦掳去了， 但你看见主耶稣已经胜过了那个掌死权的了，这些人呢，你会有把握把他们从错误的拯救了回来的了。我做传道的话呢，我刚才早上吃饭跟有一位讲了，我对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也知道了，哎呀，刚刚到北美来的很惊讶，国内的感受宗教信仰是什么？年纪老了快死了，所以这宗教信仰了，还有灾祸来到了，自己能力不够了，就来求菩萨了，基督徒求耶稣了。再有一个呢，文化水平低的地方啊，的信仰，天上打雷是雷公公，他现在哪里是雷公公呢？也不过是人上的电就是啦。那你会发现稀奇了，到北美了，或高知识分子信主的好多了，很惊讶，很惊讶是惊讶啦，听听也蛮好的，但不一定相信。所以我都知道了，基督徒最好做朋友，很老实。很友善，就是最后他不要讲耶稣，不讲耶稣就可以了。这基督一传跟人，我天天讲耶稣，真讨厌了。不讲耶稣多好嘛，做朋友嘛。但是你这样的又讨厌又不舍得不来，很矛盾的吧？但是我说这些人呢，逃不了的啦，迟早会信的啦，我有把握的啦。有的那个拖着一年。有的人拖着十年了也会信的啦，也会信的啦。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已经败坏那场死权的啦。撒旦用各种的方法吧，控制人的思想，叫人不接受主的。主耶稣就是死已经败坏那场死权了。所以我们呢，那个重视一些人呢，传福音的人会信主的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传福音啊，特别知识分子好麻烦。说不好的好顽固，是这好听话好多问题了，你要耐心的了，放心的。但我告诉我有把握，你逃不了的啦。我就劝说早一点信就好了嘛，已经受感动嘛，还不想相信了啊。那么基督徒像一些中国人的知识分子啦，不愿意受洗，为什么不愿意受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圣经还没有太熟，都圣经了解再信吗？是吧？我否则话糊糊涂涂信怎么样呢？那这个也没有话说，你没有了解上了宅船，这怎么办呢？下不来了吗？所以你要去圣经要了解的。但是我跟这样的人说，我信主七十几年，圣经还没有完全了解，没有完全了解了，不起码有的东西了解了吗？起码你有三个东西不了解，你不会信的：宇宙有神，人有罪。第三个呢，人有罪，人任何的办法没有办法了，信了耶稣叫我罪赦免。这三点，这个三点如果不明白，你不会信的。三点明白了，乖乖就受洗了，不要等了。圣经还是慢慢在学的嘛。你总会的基督是什么呢？是生下了一个活的娃娃，生下的孩子啊，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话也不会讲，他慢慢会讲的嘛。哪里一生下来都会讲话的，哪里有这样嘛？生了就是活的就好了嘛，慢慢在学的嘛，慢慢在学的。那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哎呀，我这个人呢也发现了，总还有一些是过错了。不受洗不丢主耶稣的脸，受了洗的丢主耶稣的脸了吗？我说我们主基督徒啊，全部丢主耶稣脸的，哪有不丢的啦？所以我怎么说呢？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是双重人格，这句话骂人的吗？有一个良善的，有一个是邪恶的啦。早晨刚刚祷告过，出来像天使脸；一吵架像魔鬼脸；回看一下天使脸，七上八下的啦。你呀、凯德啊，20%像天使很好嘞，还有80%像魔鬼的，基督还像魔鬼的吗？那么这个有什么分别？你好好追求了。40%像天使，60%像魔鬼。最好爱主了，70%像天使，还有33%没有魔鬼了。再好了，顶多80%像天使，还有20%像魔鬼的。天下没有一个100%像天使，为什么？100%像天使就被提了嘛，不在地上。我们都是一想天使，一想魔鬼的嘛。 是你们要听了之后呢，不要说等到你这边天使在那受洗的嘛，我们都是又像天使又像魔鬼的嘛，你一点没有天使样不要受洗，有一点天使样就可以受洗了，是不是吧？不要怕主耶稣丢脸，主耶稣很大方，丢就丢吧，没有办法，没有人不丢的吧，但是慢慢会改变的啦。那这是一些事情呢，因为它叫蒙恩的光景啊。那么好，祷告有些种类，头一个是祈求，这我已经讲了，祈求是什么？那是有一些需要你没有办法得着了。再一个是代求，祈求为了自己，代求为着别人。所以保罗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了，我劝你第一为着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福，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请大家记得啊，圣经中有一个教训是非常不合理的，在上执政掌权就要顺服，执政掌权尼禄王，罗马的尼禄王呢，心情暴躁到一个地方，太太是他杀的，母亲是他杀的了，杀了好多的人呢。保罗说了，在执政掌权，你我要顺服，请大家记得啊，圣经的顺服和顺从不一样的，服他有权柄，我们要服的。不一定他的话跟着他去做的了，我们的顺从是顺从神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呢，与我这执政掌权的命令啊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还是服的。你要关我就关了，我总不能够放弃信仰，我总不能够不来传道的了，所以你有权柄啊，你要关就关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当初中国大陆 解放的节奏路线并不基督徒嘛，那一些传道呢不知道关过多少次了，又传道关乖乖的关，关过两个月放了还要传，传了再关我还是关，服下来的吗？不是没有顺从的，就你不要传道你就不传了吗？所以这是保罗圣经上的教导了。所以大家记得，基督都不会搞革命的，革命不是基督教的意思，基督的革命可不革命也革命的，世界的革命是革人家命不革自己命的，基督教革自己命不革人家命的了。哎，毛主席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都斗掉了吧，2000的文化4000的文化都斗掉了。哦，美国是纸老虎了，哎呦，谁讲的纸老虎，南韩打一仗马克奥斯都打下来，哎呦，苏联老大哥了，黑龙江也打一下，哎呦，毛主席很厉害了。但是毛主席没有向着最斗，我跟我到上海去了，我的弟弟在四川做教授嘛，我说你们毛主席真伟大，谁都斗掉的啦，我们主耶稣好可怜了，给他门徒卖了啊，孤苦伶仃掉丢十字架了，我说你毛主席伟大，对对对，我说毛主席伟大多久？10年，主耶稣伟大多久？2000年。哎，伟大到一个地步了，我做公证师的公证不做了，做传道的啦。你会看见啦，一时之间的伟大不能够长期的伟大。主耶稣伟大什么？主伟大是爱。所以我说弟弟你要知道了，人世间最伟大的乃是父母的爱，特别是妈妈的了。我们做爸爸很吃亏的了，孩子十几岁，爸爸好妈妈好，一定妈妈好，爸爸不好，好凶，哎呦，妈妈都好嘛，但是到了20岁了，他知道妈妈好爸爸也好，幸亏爸爸凶嘛，我疏导的好嘛，爸爸不凶我疏导的不好的嘛，是吧？那么好啦，这样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你都会经历到父母好啦，还不太了解，生了孩子，孩子这么的受不了啦，才发现呢，我小的时候啦也是这么不好的啦，父母这样把我带过来了。我跟你们讲过，第二个是好调皮嘛，是吧？3岁的时候从窗口爬出去了，8岁的时候躺在马路当中了，哎呦，就我们受不了了。他生了3个孩子，大儿子老实，第二好调皮，哎呦，我的儿子非常有耐心，为什么？从他儿子身上看见他， 是我是好了，一报还一报。你倒是对付我们的孙女儿子，对付你了，对付你了。所以他就非常有耐心的。所以我常常讲他，你年轻不乖的孩子啊，不大懂得父母的爱。你越不乖的孩子啊，越懂得父母的爱了。我这次去萧山呢，他们找到了有一个中国大陆到法国去留学一对夫妇信主了，来讲了，他的太太来讲到，这儿女的管教要接纳，好的孩子要接纳，坏的孩子也要接纳，不要放弃了。上了会，我跟这个太太讲了，哎呀。你三个孩子你很会生，头一个是女儿，第二个儿子，第三是女儿啊。为什么呢？头上是女儿，生的儿子也比较乖一点，我们头上三个儿子了，生的女儿也调皮。哎呀，所以你要说先生女儿的话就好一点啦。我说你啊，孩子太乖了，你不懂了，哪里父母不接纳，不乖的也接纳了。我说按照我们经验呢，不争气的孩子在操心，争气孩子就不操心了，不多关心了。关心什么？关心也不争气的了，书也读不好，事也做不好了，这叫父母的爱。我们到美国了，弟兄姊妹跟我那人讲了，哎呀，林太林师母，你十个孩子啊，你的孩子很倒霉了。为什么？你的爱都分给十个孩子，一个只有十分之一。我说你们外行了，一个孩子百分之一百，十个孩子每一个人都百分之一百，是我们爱心增加，被受他们孩子的爱心就减少了多少了。这叫什么？神来创造人的，在人里头放一个爱，爱是最伟大的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啊？哥林多前书的十二十三章，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原文是爱是永不失败。你这种爱心对待人呢、啊，从来都不会失败的了。哎呀，我们十个孩子了，纽约还有好几个挤着进来叫我们家中做孩子的了。所以有一个比我们老三小一点，比老四大就 3.5。有一个啦，比我老五小一点，比老大小大一点的 5.5 挤进来的。是什么？他们到纽约的时候孤苦伶仃一个人，我那人照顾他了。现在有一个啦，在 United Airlines 飞机上的服务人员做领班的啦，姓沈的，他对我们好的了，比他的妈妈还好。为什么缘故？他刚刚15、16岁到纽约孤苦伶仃的，我那人帮助他，到现在了50多岁了，嚯，把我们带着像这对父母还要好了。我们到纽约有一位7个女儿，一个家生7个女儿，哇，有一个女儿了生下来了没有这个配，这一段没有的，手中在这里的了。为什么缘故？妈妈怀孕着结婚德国的麻疹，这个麻疹生下的孩子啊，就缺了这一段的了。所以他来聚会子的时候啊，都是有一个布遮起来的，不被人看见的了，这一段不给人看见了。他7个的兄姐妹了，父亲非常不喜欢他，这个是丢他的脸的了啊。以后呢，我那人照顾他信主了，完全改变。头一个改变什么？手上个布拿掉了，给人看了没有？现在他7个的女儿啊，最能干最爱父母的就这一个。哎，而这一位的姊妹啦，小手的，小手的啦，非常对我们好了。什么？爱是永不失败。我弟兄姊妹了，所以你们如果智慧聪明的话呢，特别去注意到人世间还是年轻人没有爱的，还没有父母的爱的啦，也是孤苦伶仃的。你安心对待他了，你活到了80岁，他已经到了70岁了，还是对着你好的了。这是爱心最是伟大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了，这个能够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要恳求。所以第三个是什么呢？是恳求了。恳求什么？做不到吗？求了也没有用嘛。所以神是吊我们胃口， 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完全答应，就我们恳求了。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什么时候，我劝你第一为我的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出谢，为君王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君王是什么？当初尼禄王并不基督徒的了，也为着他们祷告，祷告的恳求，因为神不听了。但弟兄姊妹啦，等到以后尼罗王死了，等到康斯坦丁起来了，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的了，改变了。他祷保罗的祷告了，尼罗王身上没有果效，但是有果效，保罗已经殉道了，康斯坦丁王起来了。所以我自己对中国也是如此了。哎呀，当中节奏路线了，这样并不基督徒了。到1977年我那人去刚刚四人帮倒的时候，你们知道四人帮怎么倒的？四人帮呢，那是遭到了北京的要塞司令毛泽东手下亲信的了，江青了跟他很好，要他发动了政变把华国锋抓起来的。这个答应了，过了四天没有抓华国锋，抓四人帮的了。哟，这个四人帮的抓是这样抓过来的。哦，当四人帮一抓说，四人帮啊，你在哪里？哎呦，从这对基督的任意宰割了，杀了多少基，毁了多少基督徒了，四人帮倒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什么？神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当初呢，你们中国就知道了，如果四人帮啊发动政变了，把华国锋抓起来了，你看今天中国大陆是怎么样过境，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呢，按照当时来看的话，你简直不能够了解的。我到中国去了，醉酒受不了。我到北京啊，有个北海公园，我的亲戚说：“哎呀，姐夫啊，北海公园我们不能进去了。为什么？江青骑马的，或者为人民服务，或北海公园是江青骑马的地方，老百姓都不能过去了。”到这个程度了，这样的程度的话，你的弟兄姊妹啊，那有一天四人帮垮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要恳求，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发现呢，重大事情不恳求也差不多，重大事要恳求的。最后还有一个要跟你们，这两个还有呢，没有祷告，这个没有祷告这一件事旧约没有的，新约才有的。没有祷告怎么说呢？我们读一读好吧。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的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求，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好，先停在这里好吧。没有祷告这件事了，是新的中间非常特别的。旧约中间的所有的做法都有物质上东西的表明，新约中间啊都是灵性上了，有几个还是物质的，杯饼是物质的，对，受洗是物质的，安守祷告是物质的，还加一个了，没有祷告是物质的吗？是吧？你奉着名祷告就可以了吗？而这里可别记得没有祷告了。那也请大家切切记得，没有祷告有多少前后文，所以到了下面好吧。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叫做一致。为什么没有的祷告？基督徒有一些事是教会中间产生了冲突，这一件事呢，不光一个人犯了罪了，连教会中间因为他犯罪不好的表现了，也有一些不好的表现出来来对抗的。所以呢，这样的光景中间呢，不是一般人的犯罪而生病的，乃是因为教会的不和妙，彼此的共结了。到这个时候了，长老们要来了，为着没有的祷告，没有祷告什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所以请记得啊，一个人有病了，不要去的为了没有祷告，因为你也没有得罪他，你也不要认罪的嘛，顶多生病的人就是了。 没有祷告是什么呢？乃是教会中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因此有彼此伤害了，到那个时候用没有来祷告的了。那最后一个我已经讲了，禁食祷告，但是真正是如果不禁食了，有些难处不能过去。所以我就说了，主耶稣所说了，有一类的鬼非要禁食和祷告他就不能够出来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我所应用了有一些佛教里的跟鬼神有联系的人呢，非要用禁食祷告的。我最后讲个故事好不好？有一次，这句话也都15年前了，我在那个时候常常去纽约 Upstate Syracuse， 有一个人信主了，非常喜乐，来到我们夏令会参加了，非常喜乐，刚刚信主几个月很喜乐。回去的时候奇怪了，有时候祷告了心情不安宁，心情不安宁，这么安静安静祷告，就安静就不下来了，读圣经啊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什么，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好了。以后发现是什么，他住一个美国人的房子住了，进来台湾另外有一个女的，乃是佛教信仰的了，这个女的到了，你飞机到了纽约了，乃是有一辈的人去接他了，穿着黄袍子的。所以这个的女生呢，跟他住在同一个美国人的房子里，发现呢，这一个女生在那个念佛的时候了，她在另外房间呢读经祷告，里头心情不安宁，奇怪了。她如果没有在那行法说呢，她读经祷告很安宁的了。所以他们团契的人就问我了，哎，怎么办？我这是要灵界的征战，怎么办？你们必须教会中间不要太多，3-4个人到他那里去禁食祷告，捆绑那黑暗的权势。他们听我的话了，只有30个人啊，去到那位弟兄的住的房子了，禁食祷告。祷告过了之后呢，那个的和信佛的女的呢，再行法术，他自己读经祷告，心中很安宁，这个禁食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啦，我真是感谢主啦，也是各处跑也发现好多的经验，所以有一些经验不是一般的，是非常的啦。有这种非常的经验来的时候啦，不光是祷告，还要禁食祷告的啦。所以弟兄姊妹，我最后一句话，基督徒蒙恩了一个最大的权利，我们有难处，不到不能够往前通行，侍奉中间呢，遇到了有临界的难处了，怎么样？要禁食祷告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祷告是我们的权利，而祷告的重点不是单单为着我自己身体的平安和健康，祷告的重点为着神的宇宙中间的工作了。你为着宇宙中工作了，你正是有这个引道要去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能力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们才是了结合在一起了，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祈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了，你拯救了我们，不光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这拯救了我们，就用罪得的赦免，你就用罪得的赦免我们蒙神的悦纳，好像我们的需要向着神祷告了，神就来垂听了。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一个权利，虽然我们在物质的世界，虽然我们人的智慧能力还有限的，但是我们这是发现了，你有我们与你同工，或者你在宇宙的工作了一同摆上，你正是叫我们利用我们所有的这个的权利，向着你同心的祷告的。求你正恩待我们呢，就我们今后在基督徒的生活，就教会的生活，能够看见这么大的需要了，就我们常常聚在一起了，同心的向你祷告，就你听我们的祈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